好，我们谢谢诗班带我们来听诗篇第一篇因为其实这些诗篇在古代的时候都是能唱的诗篇第一篇鼓励我们好好的读圣经，而且要昼夜思想，变为有福让我们都能养成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好，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到本年度一卷新书就是加拉太书我也希望借了加拉太书，让我们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给教会的一个挑战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一节到四节。我们弟兄基数节，姐妹念偶数节，好吗？来，弟兄开始。姐妹。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进入21世纪，福音从耶稣基督到如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在这2000年之间，我们的神，你借着圣灵激励多少的教会领袖、弟兄姐妹、神学家保存这个福音。当我们听到了，就像火炬一样，一棒接着一棒的传递下去。我们感谢你，因着福音我们得救了，我们被主复兴了，我们起了爱主，受你吸引，我们也巴不得同样的福音，就是这本圣经所定义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扬下去。主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并没有止息，一代接着一代，一直要到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再来。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也擦亮我们的眼睛，在2020年，我们真是能够眼睛明亮，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好叫我们里面的潜力都发挥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这个新世代的迎战哈，那加拉太书这卷书再次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卷书其实在过去的100年新约学者下了不少的功夫。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500年前呢这卷书在马丁路德的手上，那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100年前呢，一个英国的学者法拉尔他在他的书里面，他说加拉太书呢叫做属灵解放的大宪章。这个Magna Charta 对英国人来说，就是在政治历史上在12世纪的时候的英国的民权得到第一次的保障，就是大宪章能够对付这个君王的大权。那么他说是属灵 emancipation， 属灵解放的一个大宪章。所以他这句话能够把加拉太书的主题和这卷书在教会历史上把它定位了。事实上，这卷书的主题呢，就是5章第1节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信耶稣不都是得到属灵的自由吗？但是我们从此以后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住撒旦是很殷勤的，他永不灰心，你今天跑出去了，他想办法把你逮回来。宗改的时候呢，那么这卷书在路德的手上是大放异彩，他释放出来的这个字写错了，应该是沛然 不是浩然啊，沛然莫之能御啊。有这种信息出来的属灵的福音的力量呢，成为宗教改革的力量。我想天主教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怎么500年前有这么大一个浩大的力量，把整个欧洲，如果没有农民革命的话，大一起把整个西欧都给吃掉了啊。那么路德他怎么说呢？他说加拉太书是我的书卷 My book、啊、是我的书卷，我已经与他结婚了，他是我的 Catherine von Bora。 我们知道 von Bora 是他的太太哈、啊、我们到德国去玩的话，这在他的那个居所哈，有一个这个像，哎呀，好多姐妹好创意啊，就在那旁边摆同样姿态跟他一起拍了张照片啊。今天下午我们有宗教改革的那个报道，哎呀，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的优点就是缺点，缺点优点，缺点什么？就太忙了。优点呢，礼拜天你只要来一次，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丰富啊。我们到欧洲去玩一次，花了10天，你只要坐1个多小时，你可以吸收他们的精华哈。而且今天主讲的 James 夫妇哦，他们非常懂得吃啊。所以会告诉你好多，我相信会讲到很多德国的美食，你吃不到你可以听得到听听也不错啊。 OK 好，那么这个属灵的自由是非同小可，它不仅解除了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称义这个教义的误解，而且呢中世纪它滥用了 penance 忏悔礼，所以呢这个 penance 呢，哎呀，不要挡人财路啊，天主教赚钱就靠这个 penance。 有了这个忏悔礼呢，很多人为了要得到永生，他能够拿钱的拿钱，捐产业的捐产业。为什么？他就希望死了以后他能够真正的到主那里去哈，这就是忏悔礼。那么但这个东西就变成人民的智库啊，这个智库不但压制了教会的成长，而且妨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哦，这个是中世纪的称义的一个教义啊。你看那时候称义多累啊，多辛苦啊。我们因信称义，他们不是有七大圣礼，然后你离开世界以后呢，你能够到 heaven 那直通车哈，香港不是有直通车吗？你直接到 heaven 那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人呢，是到 purgatory 到炼狱，然后熬啊熬啊。还要在世的人帮他捐钱啊，所以你看那个天主教会多有钱了、啊、他想办法把人民的钱给吸干了，那至于不在教会的人，对不起，就直接到 hell 去了啊。这是中世纪的思想。那么1571年的万圣节那天呢，马丁路德在威腾堡大学的教堂门框上所贴的这个95条，说穿了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称义悔改这些的福分呢，是神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他那时候没有讲到因信，就说是神白白的恩典啊，白白的恩典。他这个贴出等于是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告啊，那个时候德国没有统一，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宣告呢，称义和自由是神白白的恩惠啊，不得了啊。那不久以后，他在加码说啊，那么这个称义和自由呢？还是因信而得的，因信而得的哈。路德宗教改革一共到他过世29年，他一共把加拉太书呢，他一共印行了6次啊。他主讲过2次，1617宗改之前他讲过，然后1519年出版，到了1531年，因为他在神学院教书，他又重新讲了一次，1535年出版。1938年出版，他人生在世6印，只有2023年是德文版，其他都是拉丁文版哈。那么英文版的翻译呢？2019年翻译过，还有1935年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路德的加拉太书都是1935年啊翻译出来的哈。所以路德他说，这卷书呢是他的Catherine von Bora 是我的妻子，他非常爱这卷书，为什么？因为他中改的翅膀。就随着这卷书的信息飞翔出去的。那么前年才过中改500周年呢，在过去的大概是一个甲子60年了。加拉太书所接触的因信称义而有的自由啊，再次受到攻击，而且这攻击是祸起萧墙，是路德会，是信义会自己跑出来的 啊。那么他们要诋毁这个教义，那个突破点呢，就是擒贼亲王，他们就是路德搞错了。那路德呢，读经读错了，路德是被什么？被奥古斯丁害的。因为奥古斯丁呢，他386年蒙恩之后呢，他大概389年出版了他的忏悔录。他忏悔里面，他深切的悔改啊，承认他自己一切的罪愆，那么等于是一种良心深度的反省。所以他的忏悔录呢，就影响到了奥古斯丁神学。因此呢，奥古斯丁神学一言以蔽之是讲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而且是因信获得的恩典。那么奥古斯丁这个教义呢，在天主教1000年被压抑 ，OK， 1000年被压抑，到了宗教改革大放异彩啊。那么主要开花是在路德身上，路德是奥古斯丁修会出来的哈。那所以呢，这些路德派的学者们说，路德搞错了，路德是被奥古斯丁带坏了，所以呢，把我们整个西方人，把我们整个根正教调到一个良心自省的泥淖里。你有什么病啊？不要医院就不用看病，不用看病就没有病，这是他们的想法。那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晚近一甲子，这些人叫做保罗新观。他说我们现在对保罗的神学有新的看法，这新的看法我们剔除了奥古斯丁，我们赶出了路德。 我不懂这些人他们 躲在我们根正教干什么，干脆出去回到天主教去算了。天主教到现在还是持续他们的一些看法、啊、OK， 这些是保罗新观的学者，这两个已经当了，已经走了啊。这个 James Dunn， 这是芬兰人，我记得是芬兰人啊。1963年被哈佛大学神学院请去做院长，因为欣赏他的看法。刚刚我们说最早说要把奥古斯丁踢出去的就是这一位啊，他是路德会的一个学者。63年就到美国来了啊。这个 E.P. Sanders 德州人，哇，这个人是非常 creative 啊，影响很大。那么现在最active， 这两个都是英国人，这两个都是英国人，就这个是美国人啊 ，James Dunn 跟 N.T. Wright，N.T. Wright 特别是 N.T. Wright， 他是主教出身啊，他是又是新约学者，哇，他真叫著作等身，他的书我看通通出版出来，大概著作等身，懂吗？什么叫著作等身？你能写这么多的书，你写写看啊。他写书的速度你连读都还来不及啊，而且他又会讲，人有幽默，很奇怪的，青年人喜欢他，这是很糟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回到本卷书啊，我们要来看属灵自由的原汁原味。在使徒保罗的13卷书信里面，这卷书信的火药味最强， polemical， 非常富于争辩性啊。他的问安语也是非常的奇特，而且这问安里面呢，问安完了以后，他没有 Thanksgiving 啊，所以这个第6节就开始说我稀奇，那么于是这卷书呢就开始开炮了，漫天烽火，漫天烽火。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这么样写呢？因为在整个加拉太地区呢发生了致命的危机啊，就是这些Judaizer 这些犹太主义者随着保罗的脚踪啊，去要把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把他再拽回去。所以保罗认为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啊。 P46 Papyrus 啊，这个纸草非常有名，这个 P46 里面有很多保罗的作品，包括整全的加拉太书。他的 dating 呢是主后175年到225年啊，所以你看这是这个在整个今天新约教会所拥有的古代的希腊文经卷里面最最古老的，这是不是羊皮卷？是 papyrus， 是纸草啊，那个芦苇啊，那个纸那种做成的纸草上面写那个纸啊，写来的经文，所以保存比较不容易，它必须在非常干旱的地方才能保存下来哈。所以那么所以这个代是我们今天看到最早加拉太的经文了哈。好，那么这个危机呢大约是在主后46到48年，那么 加拉太书是保罗十三卷书信的第一封，在主后四十九年第一封啊。这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呢？因为这些犹太主义者是从犹太地跑出来的，跑到整个你看使徒们呢传福音披荆斩棘，他们就随后跟了道，把这些人要拽回去，是吧？这个危机是很大的。因此呢在主后四十九年呢，使徒们跟长老雅各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第一次的基督教的大会。第一次基督教大会不是325年尼西亚大会，尼西亚大会是这三位一体的教义啊。那么第一次大会是主后四十九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记述的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大会的参与者是使徒们、耶路撒冷的长老，特别是雅各，他们都参与。在这个大会上呢，他们肯定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我真的不懂这些保罗新官为什么还在那边翻，他们真是厉害，他们真是厉害。好像那个拔河赛，你们看过拔河赛没有？拔河赛当赢到以后，那个输的时候整个几乎是没有力气拔了，对不对？那就倒到地上了。哎，我告诉你，保罗新官真厉害，他能把他整个拽回去，拽回去啊，拽回去。当然，这个对教会来说是影响太大了。在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就是都倒到地上。那么，一群改教家们，路德、茨宾里、加尔文等等这群人，他们把这个绳索拽回来啊。因此，根本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那在1530年奥斯堡会议的时候呢，奥斯堡国会的时候，路德他坚守住这个教义。说路德这个人，我告诉你啊，毛病可多了，失败也有，但是呢，他对坚持重要真理的那个决心啊，你不用去怀疑他，没有他，宗教改革完了啊。好，我想这个四十九年这件事情哈，好，那么。这个大会啊，这个你看，这个红色的线就是，46、48，巴拿巴带着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海外宣教，对不对？从安提阿出来，这绕这么一圈，然后呢，这个地区呢叫做当时的罗马的加拉太省，加拉太省的南边，南边呢像底比、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啊。还有伯家啊，对，这些你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4章左右都可以读得到。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南加拉太啊，所以保罗你看前脚走回到了安提阿，这些犹太主义者就在那边制造纠纷，把破坏教会，把信耶稣的人又重新拽到那些犹太主义的思维里面，而且很多被拽进去的都是外邦信徒啊，那。当时呢有一些犹太族者那么在做迫害工作，说我说因此事态严重啊，他们就是他们在教会里说，哎呀，你们要行割礼啊，这就是行割礼的，他们觉得你要是不受割礼，你的信耶稣是不得救的，信了耶稣还要用犹太人的割礼等等哈，要守安息日，还要守一些仪礼律等等。所以保罗在这卷书信的话语都是直截了当，而且极其犀利和猛烈哈。1到5节我们方才读过是他的弯语，但这弯语的里面呢有玄机啊，跟保罗其他12卷书信就是问安，那么这里的弯语里面呢有他玄机啊，我们待会儿要来看啊。1章1节呢。这个你看1章1节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保罗怎么说？他说，他用了一个词串，我呢，我这个使徒呢，不是由于人 uphold， 不是借着人抵押，他两个不同解释，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啊，然后23节是平常乌安语。那保罗为什么叙述他的使徒职权的来源呢？因为。这个我们再回到初代教会的大事哈，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时神兴起12使徒，又兴起了长老雅各。其实长老雅各是有使徒声量的哈，他的权柄非常大。 而且有一卷新约书信是他的，对不对？那么他们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那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保罗。后来他们也认可这个保罗呢是神兴起特别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啊，所以福音走向外邦人这件事情是破天荒，叫当初的犹太，就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开头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的哈。那这三位，这是个三个重要的哈，这个是谁拿的 key 是谁？彼得啊，你看古话里拿的 key 都是彼得啊。那还有拿了一把剑，还有一把圣经是谁？保罗啊，保罗就是一本圣经。你看那路德在欧洲那个德国的那个路德的话里面，都是拿了本经，拿那个 finger 指的圣经，都是这样一个样子啊。好，那中间这个是雅各哈，雅各。照理想路德应该最年轻，这个应该是比这两个比较老才对。好 ，anyway， 这三幅画，很有趣哈。那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还好是彼得啊，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这幅画是 Rembrandt 画的，还是之类的哈。你看哈，这个天上对不对啊？哇，有好多万物，他宰了吃啊。那这是彼得他在异象中他看到的 anyway， 那么他开始把福音传向了外邦人，这是大门他开的。可是开了大门不见得做这个事，真正在做向外邦传道的神所案例的呢，乃是保罗。问题是犹太人能够接受这个吗？犹太主义者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外邦人是怎么样信耶稣呢？他们要问。还有那么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认为说他们真的要信耶稣，他必须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哈。那所以呢，信了耶稣以后呢，还要什么？还要加上守律法，还要守以理律，要受割礼，要守安息日哦。所以有你知道吗？有的犹太人礼拜天守主，礼拜六他要守安息日的哈，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哈。这是早期中世纪的话讲到犹太人怎么样遵守他们的安息日。使徒行传十三章呢有记录保罗的第一篇讲章。保罗在第一次海外宣教的时候呢，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了一篇道， 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这篇道结束的时候他说，所以什么呢？所以啊，赦罪的道是由耶稣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的从前靠的摩西的律法呢，你们称义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所以我们从前靠着摩西我们称义不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信靠这个人耶稣，我们就过关了，我们就称义了。 OK， 注意到这句话的信靠这个字用的是动词，不是用名词。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保罗新官的人要怎么样做文章了啊，因为名词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翻啊。所以这句话是保罗整个神学的开头啊。虽然是如此，一路上呢都有犹太人在反对保罗啊。这保罗在皮西安提阿的一幅图画啊。好，那么我们之后紧接着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主后49年，这个是保罗在第一次海外宣教行程完了以后回到了安提阿，后来有需要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开会。在耶路撒冷同样一幅画啊，不对，这个是错的啊。这个不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好，那么称义的教义呢不尽容于反对者，于是呢这些人就到耶路撒冷，到使徒那里，到长老，特别是长老雅各那边去告状说保罗这些在外面搞了一些什么事，事情就闹大了。这是为什么使徒们他们要开会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开会的结果呢，他们接受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接受了外邦人的信耶稣这件事情啊，解决了这个冲突。不过呢，在这个会议还算蛮圆满，因为长老雅各他要安抚那些犹太主义者，他说要注意到四件事情啊。什么四件呢？就是说境界即偶像的物和血，乐死的牲畜和奸淫啊，这几件你们若能境界不犯就，这当然嘛，因为你看哈，这个不可以犯奸淫，这是十诫的第六诫啊，第六诫。那么境界即偶像的物和血是十诫第二诫第一诫嘛啊， 地啊。所以这还有就是说并勒死了牲畜不吃，只有这一点是利未人的法律。但是你看外邦人通常来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在台湾乡下那个杀鸡都是把血放进才能吃的，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这个外邦人都知道血呢不吃的啊，血不吃的。那我们基督徒信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吃血哈，所以在美国还好。你到了台湾吃那个酸辣汤啊，我通常不吃酸辣汤，胃里面一定有 猪血啊，但血不要吃啊。你问就我们教会 CDC 的，你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啊。血中呢所有的 virus 如果有话都在血里面，对不对？好，那么耶路撒冷教会要说讲到这四个重要事情，愿众教会平安。所以保罗所强调的称义的教义被众教会被使徒们肯定了哈，肯定了。那么这个事情了结了没有呢？事实上反对者呢，他们在这个拔河赛里面他们是不死心的，他们要把败的变成赢的啊，不仔细的不仔细的，所以他们继续的破坏，而且攻击保罗的使徒，认为这保罗的使徒根本是假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呢？他非常强调一章一节，不是犹太人，不是借着，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啊。所以他们问，你看耶稣呼召使徒都在耶稣道成肉身跟复活升天之前所做的事情，今天耶稣复活升天了不再来了，怎么可能有人蒙召做使徒呢？难道你保罗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哎，保罗可真的是见过主耶稣。保罗说，我岂没见过我的主吗？所以这个保罗的蒙恩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26章三次，保罗为他的蒙恩，保罗为他蒙召做使徒做见证啊。哇，这方面的话非常的多，都画得非常好啊。这是主从天上哈、来召他，他这个骑马的人啪就倒在地上哈、这幅画也画得很好，他倒到地上，同行的人看到这个光啊，都看到光。保罗一看到光以后，保罗就怎样？眼睛就怎样？瞎了三天，对不对？三天。那么，耶稣在天上有讲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于是，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然后耶稣讲的话，扫罗就是原来叫扫罗。他讲了两句话，第一个，主啊你是谁？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讲的第二句话，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主有回应他哈。同行的人只有看到光，只有听到声音，但是没有听到信息，唯独有启示的保罗听到这个信息了啊。所以这个加拉太书一章一节触及了复活基督从天降在大马士革城门口的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驳斥他们怀疑他的使徒之权这件事情，他亲眼的看到复活的主，而且同时蒙召。所以主在这个使徒行二十六章就对他说，你起来，我要向你显现，要派你怎么样？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就是做使徒，要把你今天所看到的事证明出来，然后要脱离百姓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叫外邦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我想这个见证呢是加拉太书一章一节最佳的诠释啊。这幅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哦，这幅画比较残缺，我想这幅画一定是没有这个，我拿到最好的这个最细的哈，大概是没有经过修补哈，那古代话也是要需要修补，还没修补，但是很清楚看到，主从天上临到了这个，临到扫罗倒在地上哈，骑马倒在地上，保罗他的归主哈，哇，这幅画是很有名的，Caravaggio 这个在巴洛克时代啊是最有名的一幅画哈，他很喜欢画保罗的蒙恩，他画过两次，这是其中一幅哈。其中一幅，我现在收集都会注意到这在什么地方哈。以后有机会到罗马，你要去看看这些画。四到五节，那么，哎呦，好，四到五节呢， 特别是第四节，第四节是岔出去的话，保罗又岔出去一句话，因为保罗在第三节问安完了以后呢，他又有个子句，这个子句呢来描述这个基督是谁呢，他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时代，然后第五节他才是一个祝福之语、啊、所以为什么多了这个子句呢，他是要描述基督的救赎，看哪、啊、神的羔羊，为什么恩惠平安可以临到众教会呢，因为有神的羔羊，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父神是整个救赎大业的发动者。这个在讲到神的羔羊的话，这幅画是最有名的、啊、这是在比利时的 Ghent， 这幅画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这中间的其中特别有关的把它截下来、啊、那么救赎旨意是我们的主所下达的，然后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以这幅画我们看的时候应该这样想象，这些人好像被主提到天上了，羔羊在天上的境界被神立为永远的羔羊，那接受大家对他的敬拜，然后这个圣灵差遣从天而降，这个我们看不清楚，原图你看得仔细的，那个光线呢好像射到这，你看有些光线射到这中间所有的人啊，因为宝座前的七灵受差遣往普天下去啊，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个救赎呢，他乃是为我们的罪舍己 don't toss， 这个舍己是用的是过去式分词，强调它是一次永远完成的，所以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永远赎罪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这也是一幅很有名的画啊，这个主耶稣定在中间啊，定在中间啊，旁边一个是悔改的，一个是没有悔改的啊，看着耶稣的可能是悔改吧，这个不看耶稣的可能是不悔改的啊呀，那么所以一章四节好像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这样的一幅画，这幅画因为五十三章里面讲到有一只羔羊，这个羔羊呢他为我们的罪压伤，那么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那我们众人的罪孽呢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又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到、啊、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他这个为这个是用 hupair 这个介词， hupair 就是有点 upon 这个字、啊、这 hupair 这个字呢你会发觉这 elaboration 啊就是渲染开来，就是用它是来用这个介词来描述这个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呢是把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正像那个使徒约翰不那个施洗约翰所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呀这幅画非常喜欢的、啊、Agnus Dei 神的羔羊、啊、这个就是羔羊，神的羔羊，好多女孩叫 Agnus， 女孩子要叫 Agnus 呢一定要很温柔因为 Agnus 不是 Anger 哦，不是 Anger， 是 Agnus 羊像羊一样的温柔、啊、好，那么加拉太书一章四节的叙述很简洁、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也是古老福音的一个简述、啊、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了 Hupair、啊为我们的罪舍己了，而且埋葬了复活了、啊、他用的介词是一样的 Hupair， 所以这个介词呢就强调救赎是什么 substitutionary， 是替代性的，我告诉你这是犹太主义者和今天的 NPP 保罗新观派呢他们要否定的，他们想办法把那个替赎性的这个概念从救赎中间把它剔除掉，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真是干嘛，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为什么要破坏教会呢？为什么破坏教会呢？这个很有名，这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大理石雕像、啊、这个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啊、 St. Peter's Basilica， 这个我到罗马应该看到，我没去过，非常有名的啊，非常Pietà， 圣母哀伤，耶稣死了，对不对？我们前面他为了我们的罪死了，他死了，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保罗特别要用一章四节岔出去，保罗写这句话，保罗在写基督造我们的父神是由我们的罪舍己这句话上，心情是很错综复杂的，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位基督被你们这群受蛊惑的教会抛弃了。我告诉你啊，这有好多时候碰到这个婚外这个家庭问题风暴的时候啊，有时候是很难过的。有什么很难过？常常婚外情的那个第三者啊，实在长得没有什么样，真的搞不懂。你知道，从来碰到过一个，哎呀，那我们那个姐妹啊，她张牧师，当我看到我先生喜欢的那个人，我的心都碎了。她怎么跟我比嘛？保罗就这个心情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这样为你们登山，这样为你们死，这样活化在你们面前，谁迷惑了你们呢？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婚外情，这个叫做这四个字形容，叫鬼迷心窍。我告诉你，加拉太危机一样，鬼迷心窍。说保罗稀奇，是谁蛊惑你们这么快的离开那用恩惠呼召你们的主呢？去跟随别的福音呢？他们离弃了福音，但他们在离弃这个福音之间，问题是他们也背弃了那位独特的、那位独一的羔羊基督。因此保罗一定要将羔羊的意象再次活化在他们面前，好告诫他们千万不可以离开基督。你要是离开基督，你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太可怕了。 OK， 那保罗在四节这句话里面还强调说，基督怎样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哈，所以你看哈，消极来说是背负我们的罪，但是还有个目的子句，要救我们脱离这现今罪恶的时代。所以这个目的太神圣了，要离开这个罪恶的时代，那太神圣、太高超、太荣耀了。使徒说，基督的救赎乃是新出埃及记，不只是脱离罪恶，而是脱离那个罪恶的时代，不只是告别这个邪恶的时代，而且要进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所谓的末世，所谓的新时代，所谓要来的时代，所谓永远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就是我就没有汉话来说，叫做一个新的崭新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注意到它不是到了末日才出现，而是今天已经片面的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正如耶稣所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弟兄姐妹，天国在我们中间，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国度里面。 Already not yet， 业已实现，尚未真与圆满。所以加拉太书一章五节的这万语里面，保罗把他要传给该教会的福音用第四节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摘要，用第一节也再次告诉他说，我这个使徒职权是因为我遇见了复活基督，他呼召我而产生出来的。保罗等于再次告诉说，福音和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浪子啊，回头吧，浪子回头吧。好，我们来看这封书信，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没有感谢的话，没有感谢的话。问完之后没有感谢的话，第一句话就我稀奇，他是责备之语哈，没有祝福，但有咒诅啊，那个咒诅。那么这里面六到十节讲到四件事情，你们要去跟随别的福音，第二，那个不是福音，那是搅扰，第三呢，传福音的人要被咒诅，还有呢，你们所听到的那个信息跟你们当初从我所领受到的不同，就应该被他就应该被咒诅。就保罗还是蛮心疼他自己的属灵的儿女，他这个咒诅都是在咒诅那个搅局的。事实上我告诉你，被带进去的误入歧途的迷途羔羊要是不回来的话，他们也是落在咒诅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这个词汇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是要字啊，名词出现七次，动词两个，一个一次，一个六次，一共出现七次，名词动词加起来在六章里面一共出现十四次。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在第一章第四节他给他们做过一个简报了。所以最重要的有几个福音，哎呀，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到后现代，今天我们通常讲说讲话都不要讲绝啊，留口空间给别人，留口饭给别人吃，不要割喉战啊。那么真理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啊，我们要 diversify， 我们要多样性，拜托。福音呢有几个福音，你这个不好回答，有几位基督啊，有几个羔羊啊，有几个钉十字架的，有几个十字架，如果有几个十字架只有一个，有几个基督就唯一的基督，那么就对不起，福音呢也是只有一个福音，没有所谓另外一个福音。那另外一个福音它是一个假的，它是假耳人的，它是一个欺骗人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主，这个词汇哈，taxus 这个字呢出现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生命记第九章，这两件事都讲到金牛犊事件，还有四世纪第二章，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的离开主哈，在七十四的译文的里面，那么那些人都是用 taxus 这个希腊文来翻译，那么快啊，那么快。换句话说，今天加拉太人干的事情啊，跟当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去离开耶和华去拜这个金牛犊，那么快的偏离了耶和华和十诫是一样的，是青金牛犊事件啊。保罗前脚才走，主后四六到四八年他们就开始偏离了，加拉太去被盗的严重哈，跟以色列人的拜金牛犊一样啊。所以这些的仇敌呢都在恩约的咒诅下，真是非常的可畏的一件事情。所以使徒是急得不得了，要尽快写出这封信。所以这封书信啊，应该是第一封主后四十九年写的，我相信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会一开完会以后，他一回到安提阿，他就写了这封书信给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啊。所以这个真理呢是丝毫含糊不得的。还有第八节他讲到使者天，就讲到天使，我告诉你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认为灵界也介入了，灵界介入了，这不是一个修饰语哈，保罗不是在讲修饰语哈，真有灵界的天使进来搅和，而且这些天使当然不是善类，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哦，这个话你们有机会你们去好好去欣赏，里面东西非常的多。保罗曾经警告哥林多教会，他说那些犹太主也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模样，不足为怪啊，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足为奇啊。换句话说，保罗认为说你们这些犹太主义者中间反对我的是的假使徒，你们背后有撒旦撑腰，你们不过是他的差役而已。换句话说，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了。在这个初代教会，这个征战呢，你看，好像大卫对付哥利亚一样，你必须靠着神的能力了。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还讲到那些犹太主义者是敬拜天使的，敬拜天使的。那么哥罗西书里面是比较晚期的一个书信了，讲到当时的犹太主义者有一派是他们中间的灵恩派。叫 Merkaba 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是非常的 high， 因为他们觉得碰到了天上的使者啊，敬拜天使，非常非常的邪门的。那么所以这个反对势力呢，是非常的偏激，非常的激烈啊。这些加拉太的人碰到了这些错谬中，还以为他们碰到了一股光明的力量啊，因此呢，有了那些属灵的经验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直奔呐、啊， 靠经验，不靠圣经的指引。好，我们最后很快的给这个犹太主义者保罗的这个敌人做一个素描，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他们更改了基督的福音，假如他们所谓信耶稣，他们也更改了十架福音，他们的福音就是耶稣加上守律法，本来是因信称义就完了，他们加上 守律法、okay? 所以他们会讨人喜欢，很多人趋之若鹜，他们设计了灵界的势力，而且根本就是假弟兄。保罗在第二章说，你们根本就不是弟兄，假弟兄，要引诱人回到天主教，放弃因信称义而有的自由，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他们要人呢做奴仆，再回到律法之下做奴仆， OK， 所以他们觉得要行割礼，要靠律法成全，要守以礼律，包括守主日，守着安息日，守着月份，月份，还有过他们的节气年份等等，另外一方面，这一帮人呢，他们有时候会放纵情欲，给自己有些宗教的说辞，所以加拉太书所出现的犹太主义可能是比较是雏形。到了后面的哥罗西书就更加的组织化了，到了约翰一书那就更厉害了，更厉害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宗改五百年了，福音派之内出现了保罗新观。我告诉你哈，宗教改革五百年来是过去的这六十年，是最近的十年，这个要刨掉因信称义根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严重严重。那而且我这个 perspective 加 S， 因为他们内部还有一些不同的讲究，所以诗篇说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废弃他们都要废弃因信称义，称义是教会兴衰的枢纽，仇敌要把教会撂倒，他就是要把这个根基抽掉，打击称义的教义。说自由派，我告诉你，自由派可爱啊，他是明目张胆的否定圣经，否定道成肉身，否定复活，否定主再来，一看就知道是坏人。那个表你不会用的，那个表是差一两个小时你不会用，我告诉你，差一两分钟的表最可怕，会让你误掉飞机。 OK， 好，保罗新观所保持所有的词汇呢不一样。保罗新观圣经无误，我们也圣经无误啊，耶稣复活了，你讲什么他都讲，我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他给你做了重要的调包，譬如说 pistis 这个字，信心这个字，我们都翻阴性的信，信心的信这个字，他们翻译什么 faithfulness， 而且阴性是因着耶稣的信使我们称义了，我们就因着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圣义，他把整个希腊字串变成因着耶稣的信使我们称义了。哎呀，我知道好多新约学者买单呐、买单呐、他们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重新定义，用释经法曲解啊，曲解，把神的儿女引到错谬之中。第二个呢，最厉害的高招，重定释经规则。我们来玩游戏规则，我重定。那么，整个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是以经解经。用了两千年了，不，他说不是以经解经，要呢要用 Rabbinism， 要用拉比学。这个拉比学呢，就是耶稣基督时代的拉比，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我们的新约经文。但是这些拉比他们不接受耶稣，不接受保罗的职权的，你怎么去跟这些拉比去解释我们的圣经呢？但是他要跟你重定规则，而且他们学问很大。D.A. Carson 说，你要是听了他们话，你会被他吓死了。问题是他们解释拉比也是解释错，所以令人非常的忧心啊。今天教会领袖很少出来讲话，真的，你看我们华人教会有几个出来讲话的啊？几位？我们所认识的华人教会领袖有几个出来反对的，几个出来批评指责的，开大会没有批判的，没有人请我啊。我2017年年底我放过一次炮，好了，时间到了，还有6分钟啊，6分钟 OK。 这个弟兄姐妹学着讲些不清不楚的话。有一个做过大院长的人，他说保罗新观啊值得研究，他讲完话以后，台湾的校园书房呢就开始大发热心去翻译 NT Wright 的作品，一本的800页多的，册一册二册三， 到车上的时候 我在大骂，后来校园团契答应我不再翻了，校园书翻了三本、啊、福音派的书房呢，我告诉你是教会的公器、啊、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InterVarsity 美国校园的书房、啊、我告诉你到今天没有出过一本保罗新冠的书，而且出的五六本都是批判保罗新冠的书。为什么美国校园书房做得到，我们华人最重要的校园书房却在为 NTT 撑腰呢？我要是 做校园的这个董事，我第一个要裁掉就是这些经理，这些 editors 一定要 repent， 不要再真的不要再这个 pollute 我们的教会。哎呦，夏令会讲员呢、啊，公然为保罗新冠背书，我上回在东南侧会开炮了，他们同意以后请讲员 要过这一关，问他你对保罗新冠的看法，不要到了 大会上开炮，为保罗新冠撑腰。还有有很多有学者同意把这个 pistis 改译为 faithfulness， 这就是中了保罗新冠的计。保罗新冠要把阴性生意除掉了。说弟兄姐妹，十架只有个，基督只有个，福音没有两个的。说教会自古以来必须坚守阴性生意教育，我们不过是五百年的教会啊。这个称义是古代的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所诠释的。保罗新冠不是另一个选择，这是保罗这里说，他不是个福音，他是搅扰我们的，他是天空属灵界的恶魔的差役来搅扰教会的。所以保罗的警告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恶辖制住。所以保罗新冠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去行律法。那么所以基督徒要 fasten the seat belt， 因为呢我们已经介入一个属灵的战争了。所以、最后用犹大书作结、啊、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时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多少是我听到传道人说，哎呀张牧师啊，我们不要讲教义啊，讲教义教会会分裂啊。我为这些传道人悲哀。犹大书怎么说，为从前一时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嘛，声音都没有了，哑巴了，还做什么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怎样在自身的争论上造就自己，这是我们今天信徒 fasten the seat belt。 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都警觉起来。我们一方面好好追求主，另外一方面我们正是要 2020 的属灵势力，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不但传扬，而且真的传那唯一独特的福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有两分钟，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啊。
波涛怒涛似汹涌，滚滚欲吞我惊魂。狂风怒号声可怖，但我一直得安稳，因我有一坚固锚，永永远远不动摇。任你风急浪又高，我魂已经安然跑，对我仍心存有效。
我们人就站立唱三一颂啊。
赞美神圣万福之源，日上不言不但颂扬，天上万军也赞助赞美神赐生福源，阿们。
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教会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